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去在你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耶稣，是的，你高作为王，你在洪水之上高作为王，你是全能的主。我们要穿上救恩的军装，我们靠着你的圣名站立，我们头戴的护盔、护心镜、盾牌、平安鞋、圣灵宝剑。也穿上救恩的军装，靠着主所赐的能力，我们必能够站立。主耶稣，多么美好的歌，多么美好的前导，让我们在这样子强有力的圣灵的带领下，我们要穿上全副武装，穿上了你所赐给我们所有能够抵抗外来的所有的试探，所有的困难，所有的试炼，所有我们没有想象不能够。在我们个人不能够面对的、不能够解决的事情，因为有你，都在你的掌握、掌管之中。我们靠着你的圣名，靠着你的大能，我们能够站立。我们在你主前能够全心全灵全意的在你前侍奉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好，我们今天是继续我们查达尼尔先知书十一章。但以理先知书十一章的17到20节，那我们现在先请英文的，请爱美姐妹帮我们念英文的部分。
He, Antiochus the Great, shall set his face to come with the strength of his whole kingdom, and with him upright conditions and terms of peace, and he shall perform them by making an agreement with the king of the south. He shall give him his daughter to corrupt and destroy it, his league with Egypt. And the kingdom, but it shall not succeed or be to its advantage. After this, he shall turn his attention to the islands and coastlands and shall take over many of them. But a prince or commander shall teach him, Antiochus the Great, to put an end to the insults offered by him. In fact, he shall turn his insolence and reproaches back upon him. Then he shall turn his face back toward the fortresses of his own land of Syria, but he shall stumble and fall and not be found. Then shall stand up in his place or office one who shall send an exactor of tribute to pass through the glory of the kingdom. But within a few days he shall be destroyed, yet neither in anger nor in battle.
好，我们接下来是用诗歌的圣经来读。他企图征服整个南国，遂与南方君王立约通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好倾覆他的国。但是他的企图没有成功，也没有见效。此后，他要转向各岛屿，占据了许多岛屿。但有一个将官要阻止他的蛮横，使他的蛮横害了自己。他遂转身回到他国内的堡垒里，终于一蹶不振，从此消失不见。以后另有一人代他兴起，他要派横征暴敛的人，遍及国内华丽之地。没过几天就丧了命，不是由于叛变，也不是由于作战。好，我们接下来用和合圣经再念一遍。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孤岛，归于无有。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取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好，我们继续来打仗，已经打了很久。然后呢，我这次本来有点想说， 我们就一次就把这个十一章就看完了。不过有很明智的人说，我们还是慢慢来吧。虽然还是打仗，可是打仗中我们可以学到，还是学到很多。那我就在想说，怎么样让这个仗打得比较有意义？好，那我就做了一个功课，这样子。我做了一个 PowerPoint，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图表，就是从达尼尔先知书十一章，我们看这个每一个王朝这样子，他在所提到的。那在波斯国居鲁士，就是古列王的时候，是在第十章一节的时候，又讲到他在他的那个三年的时候，就是达尼尔就开始做这个梦。好，然后在十一章讲到，就是说有三位君王，然后第四位就是讲到波斯王的居鲁士是第一位。那第二位因为在圣经上几乎没讲啊，那我就把它列出来了。然后第三位就是达里阿，就是大力乌王。第四位呢是就是薛西斯王、亚哈水鲁王。那这几个王呢，他就是给在波斯国的时候，其实在达里亚跟薛西斯这两个国是对有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是非常友善的，他让他们回归他们自己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知道旧约里面相对的，我们可以找到这些记录的呢，在讲达里亚王的时候，在厄斯德拉，就是以斯拉传，然后马加伯、哈该先知书、扎加利亚啊，这些都可以找到有关达里亚。然后在薛西斯的这个王呢，是就是艾斯德尔，就是整个艾斯德尔是以这个王为中心的。然后到了回看一下，就是在第圈圈上面有写的一啊，就是第一节里面提到这个，在十一章第一节里面，所以在实际上第二节里面就是提到说，这个王呢因为很有财富强盛，所以他呢对抗亚王国，所以他开始要发动对希腊的这种战争。那我们知道结果就是希腊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亚历山大，这个皇帝，他把这个波斯国就灭了，波斯马代灭了，然后便是开始希腊国。但是他自己本身做了很短的时间，12年的时候，他就这个王就已经就突然就死了。这个在后面这些记录呢，就是说在其他圣经里面，就是说就是在达尼尔提到这些，在其他圣经里面都没有讲到，只有在马加伯书上，我们可以去对照马加伯书上都会有记载这些王这样子。好，然后在因为那个亚历山大王去世了之后，他的王国就分成四部分。那但是我们在圣经上所谈到的，我们在十一章所谈到的是最主要就是北国跟南国，北国就是叙利亚，南国就是埃及。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圣经，我们斯高圣经后面的年表里面，把叙利亚是叫做色罗科王国，色罗科王朝。所以他的王呢，就是在和合圣经叫塞琉古，塞琉古。他的王的命名大概就是色罗科、塞琉古或安提约古，就是安提阿古，这两位名字这样轮替。有的时候是一世了，后来过一阵就变二世了、三世，然后讲是安提约古这样子。埃及的话就是那个在士高圣经是库托勒米啊，他就是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到五世。我们今天查经到二十节的这个部分，就是到库托勒米五世以及色楼科，就是塞古流的四世这样子。那在这个圆圈里面都有讲说他们的就在哪一节，第五节里面讲到的这些王，然后第六节是讲那个安提约古二世。那就是在我在比如说第六节的时候讲到安提约古二世，那托勒密二世呢，他把他自己的女儿，就北方南方的王，就把女儿嫁给北方的王，就是托勒密二世啊。然后在我中间画了一些这个圣经的第十一章是在讲有六次的叙利亚战争，所以第一次的叙利亚战争呢是在跟托勒密二世跟安提约古一世，安提约古一世因为在我们圣经上并没有很显明，所以我就没有列出来，所以是安提约古一世的时候他跟他的战争。然后在第二次叙利亚战争是安提约古二世跟托勒密二世啊，就你们就自己可以读啊。然后到了色罗科，就是塞琉古二世的话是跟托勒密三世的战争这样子。好，我们今天看的是就是十七到二十节， 17到20节这里就是讲的这个延续，从13节开始都是在讲安提约古三世、啊、安提约古三世呢 他把自己的女儿呢就嫁给了托勒密五世，然后呢他也就引发了他跟罗马的战争、啊、这个我们就好，我们来慢慢看好了。在第17节的地方，第17节的地方呢，因为他想，不晓得为什么爱那么爱打仗哈，反正就是这么打来打去，如果不打的话不是就相安无事嘛。然后他们一打，他们自己打得很快乐，中间的以色列就跟着遭殃，对不对？他们每次这样打过来打过去，总是会经过这中间这个地带，所以他让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他要想利用这个自己把自己的女儿去嫁给这个南方的王呢，希望这个女儿可以帮他出点力。结果没想到弄巧成拙呢，就女儿就跟他先生是很好，嫁了先生的嫁夫重夫嘛，就跟这个先生就非常的合在一起了，然后就把老爸自己也骗了，所以他就是变成一个偷鸡不逃蛇把米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没有把这个他的计划，所以这位圣经上讲说他的企图没有成功也没有见效。然后呢因为这样的情形呢，他就有点那个丧气了，他就说在18节的时候转向各岛屿、啊、然后他就开始就去别的地方去争夺了岛屿这样。但是有一个将官要阻止他的蛮横，这个将官是谁呢？因为这个安提约古三世他在做的工，这战争工中间呢，他还去帮助了一个罗马的仇人。我们的达尼尔书跟其他的经书上都没有讲这个事情，可是在那个我去就搜寻了一下了，就两个不同的来源说历史，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安提约古三世他在打仗中间呢，他去帮了罗马的一个仇人，这个人呢就是他一个迦太基的将军叫汉尼拔。那么他在帮他的过程中间就让这个罗马对他很不高兴，所以呢就跟他打仗了。打完了仗呢，结果罗马帝国是全胜，那个时候还不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还是小小的国家，因为希腊国还是一个虽然分成四国可是还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在这个罗马胜利了之后呢，他不得已安提约古他只有要被他要做的是割地赔款，还有他限制了海军。他原先不是说他去转向各岛屿吗，占据很多岛屿，他的海军蛮强的，他就把他的海军限制了，不准随时去出战这样。然后呢还把他自己的儿子安提约古四世，安提约古四世是我们21节以后要读的人的这个人啊，也是造成这个以色列国家很大问题的一个王啊。他把他当做了人质送到了罗马当人质。那我的感觉说他在这个罗马的这段期间呢，他学了很多罗马的怎么治国。罗马是一个非常在制度在这些上面他是很，就是说他当初学到很多了，但很可惜他学到很多之后他并没有好好用。那么我们在这一段讲说那个安提约古四世的地方，是我们是可以从那个马加伯和合本圣经是没有，但是那个诗高本圣经是讲得很清楚，可以稍微就念一遍啊。在马加伯上篇的第一章里面，他曾说就是第十节一章时间说，从他们中产生一条祸根，就是安提约古的儿子安提约古二陪发奶。这个他虽然是用这个名字，他其实就是安提约古四世，他曾在罗马坐职啊。那是希腊帝国的137年，他其实是公元前的175年，所以他在那边做人质。那这个可是那个安提约古三世他继续的在他的那国境那边做王啊。然后在因为他的这样子跟罗马的这样的关系中间呢，罗马在地中海的他有一个蛮大的权力了，因为他限制他的海军，所以变成罗马开始在这个海军方面他是很有很大的力量。那在19节我们看19节说，转身回到他的国内的堡垒里，终于一蹶不振，从此消失。在这里呢就是因为他愿跟罗马打仗打败了，他需要赔款， 所以呢，他需要去收钱，所以他到其他的国家开始去收钱，需要能够把这个给要付给罗马的钱呢，能付得出来。那么他就再次去打仗，可是这在打仗的中间呢，他被杀了。在这里讲说，他从此消失不见，是因为他在过程中他就没命了。接他的位置的，我们看这个图的，接着图的下面是那就是塞琉古四世，就是色罗科四世。他的统治权是从公元前，我这边说的年字都是公元了，因为就写了在写钱啊什么太多字了，所以都没写，都是公元前的年纪，所以是公元前187年到175年是色罗科四世。那他这个王呢，在20节我们说了，就另一个人带他行乞，就是他的儿子色罗科四世，但是呢，他好像没什么办有什么作为，因为他的唯一的工作就是去收钱，收了钱呢去交给罗马，因为他老爸赔的钱就是国债，我们听到这国债，国债就是说国家欠的钱，那就谁付呢？国王付。那前面国王死了，下面国王自然要去付。所以他在20节我们看到他说，这个人兴起之后，他要派一个横征暴敛的人，遍行国内华丽之地。这个人是谁呢？我在这个查出来之后，他叫做赫利奥多罗斯。诶，可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的马加伯下三章却有记载。我们来看一下马加伯下三章，在第七节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名字出现啊，就是阿婆罗尼觐见的时候，便把别人给他诉说这项财宝告诉了国王，国王遂选派总理大臣赫略多洛奉命去没收上述的钱财。好，这个从那这个网页上查叫赫利奥多罗斯，那我们在马加伯下边讲是赫略多洛，应该就是那个发音的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有这些财宝呢？是因为有一个算是奸臣吧，就是席莫，他因为很行为不正，所以他本来是圣殿的管理员啊，但是因为某些事情跟大司祭发生冲突，就产生了恶行，所以他呢就去告诉这个北国叙利亚的王说，哦，这个圣殿里面很多很多的财宝啊，你应该去把它收起来，所以才会这个色罗科四世才会派这个大臣要去收，把这些东西都收刮这样子。那我们不多读啊，就是第三章里面一直就是讲到说，这个大臣呢去耶路撒冷，然后去看啊，确实里面有一些钱，但是这些钱呢是大司祭是说这些钱其实就是一些，在第十节啊，马加伯下边第十节说，大司祭声明说库内的存款都是孤儿寡妇所寄存的，还有一部分是位高望重的托比亚的后裔所寄存的，至于金库的财宝并没有像邪恶的席梦传报的那么多，只有银子400塔冷通，金子200塔冷通罢了。所以钱是不多，东西是不多，可是并不是属于这个大司祭所说的，也不是有不属于他们所有的，而是替人托管而已的，那也不是说随便人就可以拿走。但是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在达尼尔先书上是说是他是一个横征暴敛的人，所以他是一个不是善类，他不是一个很好人，他既然奉了命来，他就要拿走。可是这个当他们所有举国上下人一起祈祷的时候呢，就有奇迹发生了，就是当这个他要去进入圣殿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些异象出现，然后呢在25节的时候说，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匹配备华丽的骏马，上面骑着一个威严可怕的骑士急冲而来，前蹄踏乱赫洛多洛骑马的人身穿金黄的盔甲，就出现了天使啊，出现了保护圣殿的人出来，然后就把这个人吓得一点就昏迷不醒了。然后他的那个随从呢也很知道，就说好，请你们跟大司祭说，请你们祈祷向上主祈求，让他 恢复啊，就是说恢复自觉啊什么的。那这个大司机也怕说是好像人的查起来说是他们对这个人下了毒，所以他们就恳切祈祷。那当然就藏主也就医治了这个人。那更有意思的是，他因为他没有，他等于说没有完成使命，他回去了，跟这个色罗克四世去述职，对不对？报告他所发生的事情，没达成那个任务啊。那这国王说，那我要再派谁去呢？那这个他回答蛮有意思哦，你若有仇人或叛国之徒，你可以派他到那里去，即使他能逃生，也必饱受一顿毒打，才能回来见你。所以很聪明，对不对？他说你派任何人去啊，你就派一个跟你有仇的人去了，那个人就那个以色列的主就帮你报仇了，让那个人被修理了，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他这个赫略多洛去耶路撒冷拿钱，然后要去把这个收敛他这个钱财的这个故事。那么他没有成，那在第二十节的后面他说了，就说这个国王就是塞琉古四世呢，他没几天就丧了命，不是由于叛变，也不是由于作战，所以因为他也没有去打仗，不像他老爸那个安提约古三世打了很多仗，他发起了第四次的叙利亚战争跟第五次的叙利亚战争，但没打仗，就是去要跟人家那个讨钱，结果呢他就死了。那么在这边没有很清楚的讲，在马加伯上也没有很清楚讲，可是在我查的两个文件上面，一个说是一个他被刺杀了，所以他是被这个塞琉古四世是被这个赫略多洛给刺杀了。然后在那个 Wikipedia 上面是讲说他是没有讲说被谁杀了，可是可能跟这个人大有关系，因为呢这个人之后他就是赫略多洛呢，他就做了摄政王，他并没有真正做王，那一直到就是那个安提约古四世，就是那个在罗马被就做人质的那个人呢，因为其他的原因，好像人家把他保送回了国家，他做了国王，那这个人又不见了，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图里面，希望呢可以帮助大家呢，至少在看的时候呢，就是哦，有个概念是哪个是哪个，谁是谁，跟谁打架，跟谁打仗，这样子啊。那至于我们在学习，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在主的掌管中间。那我们跟着主的诫命生活，真的是很轻松愉快。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这种要争强夺利的这种这样子的这种心的话，真的就是让自己很在生活中间就是很不平安。那虽然没有实际的这种所谓的你打我，我打你的状况，可是如果心里面对什么事情过意不去的话，我们没有按照主的那个诫命生活的话，这样的情况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一直就是在揣测不安的。好，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了四节的经里面，然后讲了大部分就是讲安提约古三世这个国王他所发生的事情。那跟我也就是也很不错，就是在我们的马加伯书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就是说相对应啊，就是在达尼尔先知这个天使跟他去解释这些的时候，确实就是历史上就要发生的事情。那给我们当时的，是他给天使跟达尼尔说，是为帮助当时的人能够在这种过程中间他们还能够度过，因为他们就有天主的保障，也有这个天使米格尔的帮助。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查经分享就在这里，我们下面请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有主一切都好，没有主纵使位置很高，他们一生也是苦难多于幸福。有很多的苦难却是自己错误的决定而自找的。我们今天读的是但以理书第11章17到20节，这几节圣经记载着两个王，这两个王都有一个特质，就是非常非常的骄傲，他们有很多很多自己的办法。骄傲的意思就是自己有办法，不理会神的办法， 也不会去依靠神。那么骄傲在箴言十六篇第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句圣言就落实在我们今天读的这几节圣经的两个王，安提约古三世跟塞琉古四世。我们从第十七节，这一个他就是安提约古三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王，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前面我们读到，从上一次读到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一个强有力的安提约古三世，他打南方的王是把南方打得一败涂地，南方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抵挡他。那时第十六节，他甚至到了荣美之地耶路撒冷，用手施行毁灭，连耶路撒冷和平君王万王之王所拣选的住所，他也敢去那边去放肆行恶，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第十七节，他必定亦用全国之力立公正的约，就是他要用自己的办法立和平的条款。我们读但以理先知书九章，我们先前读到的第二十七节，但以理得到了启示，有七十个七，在最后一个七，也就是最末后的世代，这四百九十年有最后的一个七年，这一个七年之内会兴起一个王，指的就是敌基督。敌基督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他会跟很多的国家立盟约，变成了一个联合的统一的全世界都在他的掌管中的这样的一位靠着撒旦的欺骗谎言而做的。而立的盟约好像讲得很好很好很好，但大家都听了，听了以后呢，一半就是七年之内的 3.5 年他立了约，他成为统治各国的头，就是这敌基督。 3.5 年后一期之半，他便是祭祀以贡献之息，也就是进到了那一个可怕的666受的印记的那一个时期。所以在幕后的时代，在启示录第十三章也讲到了，那地上来的兽就是那敌基督，他统治了全世界。安提约古跟 Antichrist 这个声音发音都有点像，所以安提约古三世在这里所做的事，也是那一个末后世代最后七年敌基督所要立约的那一个预象。其实这种味道已经在发生了，有很多世界的强国都在争取那一个最高领导的位置，都想要来立一个全世界统一的约，统一的方式，统一的经济，统一的货币，已经在准备那一个敌基督要来的末后七年的那味道就在发生。其实在好早之前，我们读的这十七节已经有那个味道了。他要立约，他说立公正的约，在他觉得公正，有的时候在别人的眼中看不是公正，在神的眼中看更不是公正。而这立约有的时候要有一些好处，他说他立约就要照约而行，也就是要别人照约，开始自己也照约，最后毁约的也是这立约的。这是一个骄傲的人的一个诡计跟手法，这也是撒旦的伎俩。他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的王为妻，这立约的一部分也是有点甜头的，把自己的女儿给对方南方的王。其实南方的已经被打得很惨了，没有太多的条件来拒绝，所以立约也不错，不会继续的被修理。那么又有一个女儿可以娶来为妻，所以就这样的有了这一个互相同意的办法。这安提约古三世把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的王为妻，底下就讲了想要败坏他。其实 表面讲这是公正的约，其实里面含着很多很多隐藏。你知道很多的约有很多的隐藏的一些邪恶在里面，就是好的表面要人上当签约，那么后来的绑住了这个约，就是一个极凶恶的捆绑的力量。他很想要用这种方式，这是他想出的方法。若不是上主兴工动工，那么人的工作是徒然劳苦了。特别是邪恶的想要做的事，这是他的想出来的计，这计却不得成就，以自己毫无益处。他把自己的女儿派去了，可自己的女儿真的爱了他的丈夫，后来就跟他的丈夫站在一面，就抵挡自己的父亲，所以他想要得到的全部都没有得到。不能说赔了夫人又折兵，可以说赔了女儿又一事无成。其后他必转回夺取许多的海岛，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达到他要达到的，他还是有办法，因为他的野心非常非常大，野心非常非常大，他要夺取许多的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于他本身，就是他夺了很多很多的海岛，他就循着地中海的这一个海岸线继续的扩大他的地盘，他就跟罗马有一个战争，罗马有一个那个率领军队的就把他打败了。那一个罗马的大帅名字叫 Lucius Cornelius Scipia，不大点 Lucius Cornelius Scipia， 他比这个王更强，而且除掉了这王曾经在一个会议中公开羞辱了罗马的大使，羞辱了罗马的大使，说我们不需要听你的，我们有我们自己要做的。那么这一个过去的羞辱也是今天的一个结局，他反而自己受到了很大很大的羞辱，因为他被打败了。这一个很大很大的羞辱是他铩羽而归，这时他只好回来，其实也要赔很多很多的钱赔偿。他就转向本地的宝藏，他就回来，但是要半跌扑倒归于乌有。他回来后的一年就被人杀了，而他的野心也就全部都落空了。他虽然有能力，可是很骄傲。在伯多禄前书第五章说，耶和华拒绝骄傲的人，他却高举喜欢谦逊的人。路加福音第一章也说，他从高位推下心高气傲的人，却举扬了卑微谦逊弱小的人。我们的神喜爱的是谦逊的人，我们的神拒绝的是骄傲的人。属灵的骄傲就属灵不谦逊的人，属灵的谦逊就属灵不骄傲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不依靠神就是属灵的骄傲，我们不想要依靠神，神的办法赐下了，而骄傲的人都不敬虔，不把他当一回事，视而不闻。那么谦逊的人就是相信依靠敬畏耶和华，也把神的话当话，依靠神的人。那神的办法就像天离地有多高，他的办法超过人的办法就有那么大。那一个骄傲的人就是自己有自己很多很多的办法，却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翻到约伯38章第10节，约伯38章第10节是耶和华为海，这个为他定界限，就是为海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如果神不把海定了一个界限，我们现在会怎样？我们没有办法活着。也就是他使得陆地从海中出来，也命令海到此为止，不能够再侵犯。所以陆地是他定的，海洋的疆界也是他定的，这一切的界限都是他定的。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了神定了一切的界限，这是他的权柄，他喜欢我们在他定的界限里。这一个界限也就是神定的。我们再看生命记32章第8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当至高者为民族分配产业时，分布人的子孙时，按照天使的数目为万民划定了疆界。
至高者将地的地业、地的产业赐给列邦，每一个邦国都有它的产业。如果一个邦国没有自己的地，就不成为国了。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土地，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没有一个国家说哦，我有地了，但是没有人，它还是不能成为国。有土地有人民之外，还要有主权。所以南方的王、北方的王都想要把他的主权跨到对方去。安提约古三世有很大的野心，要把好多的地、海岛、邻近的地方通通都并吞成他有主权来控制的一个地方。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如果这地是神给这个国家的，别人可不可以去抢夺？是不能的。那骄傲的人会不会去抢？会，自找审判。撒旦就是去抢夺神给亚当的产业。他将世人分开，也就是他让人都有很宽敞美好的地方。我们今天在伊娃家查经，这里非常的舒适美好，是我第一次到他家，也是他家第一次把他准备好来邀请我们来到这里聚会。我们来到这里非常非常喜乐，我看伊娃非常喜乐，从头笑到尾，现在还在笑，他正在我面前笑，就是说他把他的地方很喜悦的用来做神召叫他做的事，用来做神召叫他做的事，他就非常非常喜乐。我们现在查经的人有可能连线上的人70多个，如果我们把70-80个人通通挤在我们现在查经的这个小房间里，不能说小房间了，但是对70-80而言，这是太小太小了。我看大家都连站的位置都没有，你只要用一只脚站，可能都没位置站，因为太拥挤了。所以神把我们摆在宽敞、丰富、祝福的地方，是让我们不是没有立锥之地啊，而是可以在那边行走，可以在那边做一些神喜欢我们做的事。当我赞美敬拜的时候，我喜欢把手举起来，可是我有个空间举起来，如果旁边都是人的话不能举手。如果暂时是这样，我也很喜欢惊艳到神的丰富，把我们挤在一起，然后挤出他的膏油来，那很好。但是天天年年日日这样，那就不是一个很好受的地方了。其实神他给我们的是丰盛的，非常丰盛，所以他给世人分开，就是有个人的位置、个人的地方。应该讲说我们都有我们的位置，我们都有我们的床铺，我们都有我们的座位。神在天上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位分、我们的位置，那就是神祝福我们的。他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了万民的疆界，这万民的疆界他都立定了。如果他立定了一个疆界给了你，那就是你的产业。伊娃家的房子是谁的产业？伊娃跟他的丈夫。那么别人可不可以到这里来随别人的意思随便要做，把他的沙发换了，把他的墙画压了，画了很多东西。你画你自己家里的墙，只要你喜欢啊，你是艺术家哈，你喜欢，我们尊重你的自由，但是你不可以用你的这一个没有自由的自由，你自己以为的自由超越的去到别人家去画，这是不合宜的事情。 那么你自己国家都没管好，或你自己国家想要扩大去控制别的国家，这其实不是神的旨意。神是要我们彼此和谐，就是我们这里都是和谐的，我们挨家轮家的去到秦钟的家，去到以莲的家，雪梅的家，我们家等等，凡是愿意把自己家开放来的，我们喜悦的从一家挨户的向初期教会他们挨家挨户的拨饼祈祷，一起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事，但是不能够强迫。也就是说，谦逊的人他依靠神，知道自己的范围。神给人5000、2000跟1000，那么你得着的就是你的产业，你要管理，你要用。有一种问题就是你都不管你自己的产业，你把1000给埋了，都不去管，但是偏偏去管那5000的，告诉他应该如何经营。这也是帖撒罗尼教会保罗使徒说，你们那里有一些人都不工作，闲散懒惰的人，就是好管闲事，就是管很多很多的闲事，就是不是你的事你要管，你就只管别人的闲事，自己的事都不做，那就是埋掉了你的产业。如果这是神给你的家里面变成了像垃圾场一样，其实是不好的，就是没有发挥。如果神给你的产业，神要在那里祝福，那么里面太乱太糟糕，也就是不能够承受神的祝福。神在等你把自己弄好。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住所，我们要把我们身体弄得很好，就是该做的一些健康的，该吃的要吃，该睡的要睡，该运动要运动，那么还要该有一个喜乐的心，神喜欢我们有喜乐的心，我们就与神同乐。我们要把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建立在至圣的性格上，就是要管好，也能够把神给的产业按照神的旨意，神给一个塔冷通给1000，有没有一个意思是要你赚回1000？是这个意思。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5章，那么神给了5个塔冷通5000，他也带着一个喜悦的盼望，你要再赚回5000，赚回5个塔冷通。那给2000的两个塔冷通的呢，就赚回2000两个塔冷通。他知道我们的尺度，那么他要我们100%的依靠他，100%的有成果。他并没有期待得到2000的赚回5000。那也就是我们都要把我们分内的做好，我们分外的不要好管闲事。如果一个家是这样的，自己家是乱的，专管别人的家，那么你的家也乱，你把别人也带出了好多的混乱进去了。如果一个国自己不管好自己的国，专门去管别人国家的事，也是一样，两国都混乱。那这一个安提约古，他把自己的国也带到了灾殃中间，全国负债，他也把自己的生命带到一个灾殃中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但是他的能力的骄傲，也就是我们先前读到的箴言16:18，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他就被杀了。而这个被杀也是他受到了神的审判，他的时间用来骄傲，那么结出的果实，主的时间到了，他一事无成，真的是一事无成。他留下来的是什么？全国的债务，留下了全国的债务。而这一个留下了全国的债务，他甚至要订盟约，就是扩大他的疆界，我不用打仗就把你们通通收服，那就是敌基督要做的，要把全世界变成了一个 one world government， 一个全世界的政府，要变成全世界的一个宗教，全世界的货币，全世界的一个做法。而这一些都是在满足 一种控制，而控制是撒旦的灵，耶和华的灵是权柄跟顺服。你没有权柄，却想要站到权柄的位置上，你就会超越，就会控制，控制。所以这个王要控制别人，控制，控制，甚至要用自己的女儿当一种诱惑来控制南方的王。这控制的轨迹其实是神所憎恶的，神不喜欢骄傲的人，神不喜欢不诚实的人，神不喜欢那一些行欺骗的，不在真理中的。那么神却喜欢谦逊敬畏他顺服他的。神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王，这几节就把他的一生道尽了，他的结局是悲惨的。我们再翻回今天的读经，所以第十九节，他被打败了，受了羞辱，他回来了，他跌倒了，最后一句话说归于无有，归于无有就是这骄傲的结局。如果我们也是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都做了，最后也是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归于无有。该做的没做也是一样，就是呢拿了一千埋了不做的，那不是你的，你想要去做也做不成，做了也不是神喜欢的。神要两个国，你把它并吞成一个国，神不喜欢的。神有神的时间，我们现在读到神的旨意在真确书上记载着一个国又一个国，非常准确的神的命定。那么这一些全部的这些事都是神告诉我们许多我们需要学习的。但以理得到这启示，我们读这十一章，他是经过21天的禁食祈祷，为他的异梦他不明白，禁食祈祷。那么神答应应允他的祈祷，派遣呢天使来告诉他，就有黑暗的灵，波斯国的魔君，就是撒旦的喽啰掌权的空中掌权者，抵挡他了21天。所以为什么要抵挡，表示这些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重要的，说实在的，我一眼读下去也不知道神跟我讲什么，可是至少我知道它是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带着这样的心，神就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有学习。我们有时说我没有太多的产业，我没有太多神给我的经济或者是体力或者是聪明才智，所以我不能做很多的事。我们看安提约古，他有经济的力量，他有那个很大的军事力量，他有很强的政治力量，他是王，而且这个王是很强的王，是一个有能力的王，但是他没有在神定的疆界里。经上有一句话，我们不要轻易改变祖先的疆界，也就是我们不要轻易改变神借着他的仆人表达他在每一个世代所定的疆界。所以但以理是一个多么多么顺服的人，所以他在各种王国里面朝代里面，他都是闪闪发亮世界的光。所以神把我们摆在的地方，就是神命定中对我们最好的安排，我们要学习着喜欢神为我们的安排。神让你做的样样都好，我感谢你。当我们感谢他，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他的同在里，明白他为什么把我摆在这个地方，有使命的，我们就能够知道他喜欢我做什么，他要我做什么，他派遣我做什么。我们不要把他埋了。有时候得到他的派遣，真的心里觉得说，好大好大的压力哦。今天和美也说，哇，要带茶巾了，今天不来跟我讲话，先不要来打扰我。我说啊，我知道，我知道，这我绝对知道。那么好像不要带了，就推掉了，不就没这种压力了吗？好像连吃饭也没好好吃啊。中午本来要休息一下，休息以后说我不休息了，因为呢没有办法休息，没有办法停下来，我还是在圣经面前读好了。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是因为神给我一个使命，我付代价去做，那么丰富就在这里了。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千，不论是一千、两千、五千，我们都要喜悦的 好好的去用，那么就是一个谦逊依靠神做我分内的事，可是不要自己的事都不做，专门管别人的事。比如说何敏不需要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准备啊，你读经了吗？我是会读经的，可是不是要别人管我们，那自己管自己的事情。我们要把自己分内的事情管好，这个王过去了就有下一个王。第二十节，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也就是有一个下一个王是他的儿子，他的长子塞琉古四世。塞琉古四世就开始接任他为王。这一个塞琉古四世也是一个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不是谦逊顺服在真理中活神给他的旨意一个良善的人。那么他使用了一个横征暴敛的人，那个人叫赫略多洛。刚才何敏已经带我们讲到了马加伯书记载着赫略多洛他所做的一些事情。赫略多洛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这里讲的说暴敛的人，他敛财，他去柔美之地通行国中的柔美之地，就是到了耶路撒冷去敛财收刮。你也可以这样讲，你家里没有钱呢，是因为你做了不好事要赔偿，这是他老爸做的。那老爸做的不好的事儿子赔偿也是应该的，那么儿子赔偿，那么你到别人家去拿钱好吗？比如说我需要钱呢，我就到伊娃家来拿他自己贵重的钱，这样可以吗？而且到人家家是通行他家中啊，管他家中什么地方，那个他放珠宝的地方，那就把他撬开拿走，甚至于还要打听哦，有一些人他的珠宝放哪里，也就是以色列国中也有这样子的人。那么他也是，你不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做一个奸细游奸，那你跟外人去通奸来害自己的国家，这是该做的吗？这是撒旦的作为，黑暗的作为。所以这一个坏人就跟那里的坏人，国外的坏人跟国内的坏人就跑到耶路撒冷。你想耶路撒冷苦不苦啊？很苦啊，本来又不是你打的仗，也不是你做的恶，结果赔钱你就会变成被收刮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他们不敬虔，他们犯罪，他们得罪了耶和华，耶和华让他们知道罪的后果是神的管教。我们要服在神的管教中，纵使磨难我们服下来，其实磨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会生忘德，忘德不叫人蒙羞。神的爱借着他的灵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了，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的。所以这是神的道，这是神的光，这是神把我们摆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要学习着喜欢神把我们摆在的每一个位置每一个地方。他要我做的就是他喜欢我在那里能够活得很好。而这一个赫略多洛 Heliodorus 他是暴敛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刻薄，非常非常暴力，用很多方式在以色列把以色列的这一些财宝都拿去，甚至于他要拿圣殿里的东西。这一个事情是这王所派出去的这一个不好的，也是他们共同决定的一个不好的想法。我缺钱啦，夫妻两个就商量商量到邻居家里面去拿钱啦，类似这样到别的国家啊，我们比邻居强力啊，靠着我的，那么他们确实比以色列要来的强势。可是你没有善用你的好去帮助别人，如果你得到神给你很多，神是要你照顾那一些弱小的人、贫困的人。如果神给你很多的钱，他并不是喜欢你奢华浪费，而是喜欢你用来照顾那一些需要的人。那么当你需要的时候，神也会照顾你。当你照顾贫穷的人，你需要的时候，你跟神呼求，神会说我在这里， 意思就是他就在你的旁边，我们要一直跟他在一起。如果他就在我的旁边，我们就不会变成一个这样蛮横的人，黑暗的人，因为很多的事情见不了光。这一个王不多日就灭亡了，不是因为愤怒，也不是因为征战。有的地方记载着说他是被毒死的，就是被赫略多洛毒死的。不管是不是真的被赫略多洛是毒死的，反正他死了，他灭亡了，而且不多日，就是很短的时间，他没有学习他父亲的教训，就是超越要拿别人的东西，结果也拿不到，反而是丧命。这就是神愿意我们有学习，让我们学习着谦逊。我们怎么知道神给我的疆界，给我的界限在哪里呢？你连祈祷都不祈祷，读经都不读经，你当然不会知道。你如果是一个敬虔敬畏的，你会询问神，神会告诉你，他会把诗篇139篇那里关于你他的册子已经有命定告诉你，那些都是你该做的，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做他告诉我做的，他告诉我做的是我要做，他告诉你做的呢是你要做。有的时候是我们共同要做，有的时候我们个别要做，神都有命定，他都有界限，他的界限是最美的界限，因为他要我做的我愿意回应的就一定成功，没有不成功的。那不成功不是他的计划不好。我们看到那安提约古把女儿嫁过去，他有没有计划？有计划，是一个很糟糕的计划，没有任何的效果，没有任何的益处的坏计划。神的计划是好的计划。那么第二个，他的儿子塞琉古四世打发这一个赫略多洛，这个计划好不好？也是挺不好的，就是犯罪来赚取罪的公价，就是死亡。因为罪的薪俸，罪的公价是死。这些计划是让你导入死亡的，神的计划却是让我们导入生命的。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如果是神要我做的，我们也真的愿意求神帮助，会不会失败？绝对不会失败。如果失败都是我不照神的意见，我不照神的方式而改变而造成的。那么如果是我的失败，是我学习着只要我活着神给我悔改的机会，其实神给每一个人很多很多的机会来悔改。我们要感谢神，感谢神他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学习。当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好好的学习，我们会抓住他给我们的话，给我们的启示。他从高位推下心高气傲的人，却挤量了卑微的人，把他摆在那里，甚至于最后要与他一同坐在他宝座上，与他一同为王。就在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的谦逊依靠他，完成他对我们的召教。感谢神，愿我们这小小羊群一同来学习着顺服，一同学习着谦逊。当我们真的谦逊，我们必会是一个顺服的。当我们真的会顺服，我们就会从耶稣基督永远救援的泉源里吸取生命活水的供应，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说的。我们会从他永远救恩的泉源里吸取他救恩的活水。当我们顺服他死，那么这一些供应就会让我们得胜他量给我们的各种考验，各种过程。一切荣耀归给神，求神帮助我们。我再把时间交给和平姐妹。
谢谢舒老师。好，我们现场我知道那个刚已经咨询过秦中弟兄的意思，他会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这个每一次我们刚刚看到带查经的人，特别是何敏刚刚做了一个图表，非常的清楚，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查历史。我们最近查经都读到了一些历史的记载，那历史记载跟我们也是很有关系的，我们读的时候。那 特别是我今天就是看到了今天的查经，就是安提约古，他一开始第17章的17节他说他企图征服整个南国，他企图，虽然刚刚苏大哥刚刚分享就是他很有能力，很有权柄，可是他把它用在个人的企图心，要满足个人的私欲。那刚刚箴言16章的第18节讲到了，就是骄傲是灭亡的先声，不是那个先声，先发声的意思，然后傲慢是陨落的前导，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就是满足自己的肉欲私欲。我们知道当你有私欲的时候，不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是到最后我们看到他是一蹶不振，从此消失不见。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他可以留下很好的这个为神的荣耀来做见证，可是他却没有把这个神给，因为神给他的地位，因为所有的国都是神所命定的，他要谁做这个国的首领，就是使他来命定的。他有这份，安提约古有这份的神给他的一份宠召，可是他却没有，他就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企图。那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是他与南方立约，他也有也很聪明，当初南方也是用了嫁女儿到北方，其实我们在前面查经，结果那个公主埃及公主结果就是也是被杀，没有成功，所以他也来立个约，想要把自己女儿嫁给的是一个七岁那个托勒米大概才有七岁就嫁去了，想要用这种方式，结果不但没有成功，还搞得满脸灰头土脸的。所以他又，我们继续看一下，他的企图没有成功，所以他企图没有成功也没有见效，所以按照人的方式去做是最终是没有果效的，可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却有很大的果效。会那我们看一下刚才何冕，可能你们这个没有，不是四高本的，没有那个马加伯像。我读刚刚何冕带我们读的时候看到，就是刚刚大哥也在分享，就是有一个叫一个大将军叫赫略多洛去那边去到要圣殿，发现有那边奇梦，就是大在圣殿里面一个就泄露这个机密说，可是那个钱财是什么，都是寡，圣经讲的是寡妇，就是那些寡妇孤人，就是那个钱是非常是寡妇他们存在那的钱，那个钱神怎么能让他拿走，神会保守。所以我读到那就是在马加伯第三章，因为第37节，因为赫洛多洛这个差点就要命丧，结果因为大司祭帮他祈祷，所以他没有被神给击杀，保守了他的命。所以他回到国去，他就是那个安提约古三世就问那个赫略多洛说，下次派谁去呢？去耶路撒更相宜呢？他回答很有意思，你若有仇人或叛国之主，可以派他们到那里去，就是去受罪，即使他们能逃生也必饱受一顿毒打。所以他尝到那个苦楚，他说你要送人就送你的仇人去到那边，为什么他会这么才能回来，你就是那里却有天主的能力，他惊艳到那边有一位神在看管的，因为那住在天上是那地方的看守者和保护者，连这位凶悍的这个将军他也知道，他因为亲身尝他几乎死了，而是大司祭帮他祈祷，他知道那边有一位神，永生的神是看顾孤儿寡女的，孤儿寡妇的这位神，所以凡不止凡纯恶意趣的必遭受痛苦和杀害，你如果是居心不良，你要那就那位看守的天主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所以这边讲到很有意思，所以连这位这么凶悍的将军安提约古三世他派的将军也知道那边有一位 在以色列有一位真神。好，我们再回来看今天查经这边。所以他第一个没有成功，弃都到南国没有成功，然后嫁女儿这个计谋也没成功，然后呢他又转向了去这边不行，他又去转向哪里去，各岛屿去要收割，就是这个他的企图心，他的私欲用在他满足他的私欲，就是这边不行我就，这个就是骄傲的人，你这边不通我就另外开路，这边不通他就开始转向，这个不行又转向到各岛屿，然后结果呢有一个将军来阻止他，他呢又不行了，又看又转回去回到自己国家，结果一阵消失不见。所以我们看到历史，看到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做借鉴，就是那骄傲的人，这神是推不喜欢骄傲的人去高举谦卑的人，这是我们学习的，一路学习的。所以感谢主，虽然是历史，我看和你花了好多的时间在准备那个图，我没有看到那个图，因为在刚才想我相信会有人会做截图那个图应该看的，是因为历史的东西你必须，历史是你不能更改，你要照表，就是要照着事实去诉说，历史不是像查经我有人感动我可以这样的讲，历史就是你必须要照着怎么发生事情怎么，所以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感谢神在我们中间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神，连这个将军讲那个计谋也是真的，也是你派你的仇人去长安看那位看管孤儿寡母，这位神他是真是照管这位我们需要救助的神。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把时间还给何冕。
感谢赞美主，现场哦，好，玉宝要分享。
感谢主，今天这个也是对我很大的一个提醒。苏老师一直讲谦逊，要服从上帝所定的疆界。然后那个吉米大哥讲了好多遍，这个骄傲的人他就这里不通就想那里，往那里走，此路不通就往那里拐，就是靠着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好像都上帝在提醒我。其实呢，就是说我的工作呢，因为我在美国，因为我之前我有做过见证嘛，因为那个离婚呐、然后我回国去，我有一些的那个忧郁症，然后重新再回到美国，再重新开始。那其实我是当中浪费了十几年的时间，等于有第二次回美国的时候，我就是又等于从头开始，等于从 entry level， 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底层开始。所以呢，就是说我的上司呢，有时候就会比我年轻很多，然后呢，就是在美国这样，我就会很不舒服。我今天又是被我老板又说了一顿。然后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去找，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职位。其实我的老板他其实还是挺喜欢我的，他平时我要叫他您啊您的，他都是说你不要叫我您啊您，您这么客气干什么？就是年轻人呢，有的时候说话就是说不是太注意。就像我外甥女，她跟我关系很好，但是她也会跟我说话，有时候不注意，如果我要打扮一下，他就说阿姨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刷绿漆啊，就是老黄瓜刷绿漆装嫩，就是这个意思，就说他们年轻的孩子讲话有时候的确是不注意，但是他不一定就是说就是说对你有恶意这样子了。但是我是有时候就心里面不舒服嘛，我就上网去找其他的职位。然后呢有一些职位呢我是可以做的，真的是可以做的，而且会薪水比现在会高很多。因为我以前也是做高管的，但是呢我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说我不要去做那个每个要每星期六七十个小时，而且那种是就是说不管时差，因为跟中国联系的话，一般我们这里晚上五点是中国八点开始上班，然后一天24小时手机都不关， 就是随时中国那边发生什么问题你都要去回应他。那样的工作我已经早就想过我不做，我也不要去承受那个压力，也不要去承受那个责任。因为你的心要挂在那里，你就算回家你也不能够放下。我宁愿就是40个小时，然后就做我分内的这点事情，然后下了班就跟我没关系了，也天塌下来也找不到我，还有更高的人在上面顶着，然后我可以在那个查经啊，参加聚会啊，还可以花点时间把家里弄弄干净啊，来招待啊，来大家可以 fellowship， 你看多好，就守着我这一点疆界，就在我这个疆界里面把我该做的事情做了，多好。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也是对我一个提醒哈，因为心里面一点点不舒服了，然后我就想逃，就想去逃，就换一条路，再换一条路，其实就是说就是没有这个顺服，就是没有那个骄傲，才是受不了那点委屈。其实我这点委屈根本不算什么，我要是换到人家那些真的是工作很辛苦的那些或者是真的是比较受压迫的那些工作，我这个根本不算，根本什么都不能算的。只不过就是说老板可能就是稍微的就讲一下，每一个你要做的工作你都会要承受这些的压力，那些都是正常的压力，而你要是谦卑下来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个事情。所以感谢主，感谢主在提醒我再一次的谦卑下来，而且就是要换一个眼光去看那些对我提出要求的人，对我提出要求的有时候人家也是为了我好，对吧，为了让我能够改进这个工作的方法，让我能够工作更加改善。所以感谢赞美主，阿们。
感谢赞美主，伊娃现在的工作是钱不知道多不多了，比赞不会少了，事少离家近，人家羡慕的很。你看，开车几分钟？5分钟？
10分钟？
啊，对对，感谢赞美主。好，现场还有没有要分享的？没有，我们就开放给线上的，请举手。好，我们就按照举手的顺序来发言。好，请徐云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何绵姐那么细心的做了那一幅图。我之前就想，我说这几周的时间都在查这个南方王、北方王，一直在打哈，一直在打。那他究竟打了几代王呢哈？但是我没有去细心的去看。那谢谢今天何绵姐做的这个图哈，一看就是特别清楚。也很感恩之前呢我先生曾经给我买过一本圣经，他因为知道我看我喜欢看哈，他就买了一本叫圣经研修本。那他这里边呢就有很多的图啊表啊什么的哈。那在今天这个图表里我就翻看哈，前后翻看，因为他看到一个哈，就是那我忽然就有一个感觉，好像这图表上呢所标记的这个土地是同一块土地，都是这一块，可是上边在不同的时期就是不同的王朝。那之前叫什么马代波斯帝国，那以前是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那后来又变成那个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就是好像是这个土地就是这就一块。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呢，可能天主给了他，把他给了不同的人，那这不同的人就认为这个地可能就是属于他的了。其实呢当这朝代过去的时候就归于乌有了，就像今天讲的那一个人一样，就是消失不见了。那可是这地还在。那我记得经常说地，这普世大地都是属于上主的，就是其实人对这地没有主权，那真正的主权是在神那里，在天主那里。那只是说暂时啊，这一块地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啊，天主把它交给这一个朝代的人，由他来管。那过一段时间天主又把它交给另一个朝代的人，那真正是属于这一个人的吗？不真的不是哈。那前几天哈，我先生给我女儿讲过一个他的感悟，他就是现在的小孩子嘛，就很多压力，都觉着还要有买房子啊，说那要不买呢就觉着自己没有产业哈，买了呢有很大的压力，要还贷款的怎么样。 我先生就给他讲说，你以为这房子是你的吗？就是你买的就是你的吗？那他就讲他有一年去厦门鼓浪屿的时候，那个岛上哈很多那种豪富豪住的那个别墅哈，非常多的别墅，一幢一幢的。可是当时他的买主呢，后来经过历史的变迁已经不属于那个人了，那现在那个是属于谁的也不知道。那同样哈，就跟今天我所看到的这个地图，我心里一个感觉就是，真正没有地上这些东西都是过去，没有永恒的。那只有永恒，永恒的是在哪里呢？是在天上，在天主那里。但是世界的人呢，就是好像总是觉得这个是属于自己的哈。那主耶稣说他没有什么是把持不舍的，可是我们人往往有很多是我们把持不舍的。那我在翻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就看这个两国征战哈，南国北国，然后打来打去。那它有一个结果，就是在之前这个安提约古他攻打那个埃及之前，他那个版图是特别大的，特别大，那个他用绿色标记，好像上北下南左西，西边就到了希腊地中海另一侧，然后黑海的下边，那么东面呢都已经到了印度河的流域，南北呢，北面就到了已经是咸海哈，那是什么海？咸海。那南边呢就是波斯湾、印度洋，就是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可是到后来呢，那地图上显示的时候，它那个已经开始缩小的很小了，就是不断的有人把它的就是那个安提约古的领土就夺去了，主前170年的时候，帕提亚人夺去了一部分。然后主前155年的帕提亚人又夺去了一部分，主前140年的时候帕提亚人又夺去了，就是好像就被剥夺了很多，最后就剩了那一条就是靠近以色列北面的那一部分但是好像也是亚述和巴比伦就那个位置。就是他的本意，他要去征战，那他是想夺得更多的疆土。刚才大哥讲说一个国有土有民哈，那他想夺得更多的疆土，可是最后他的结果，他是反倒是他的疆土就变得更少了。那在刚才是大哥也讲说，主给我们每个人都预备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产业，预备了自己的产业。那我想起圣经上在雅歌第一章第六节说，那里那个女郎就说，我母亲的儿子向我发怒，派我去看守葡萄园，而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却没有去看守。就是天主给了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的葡萄园，那我只要去好好的守着，那我按照天主的给我的恩赐定规，我去做该做的事情一个塔冷通我就去努力赚一个两个塔冷灯就努力赚两个，五个就努力赚五个，那这是自己天主给我的这个葡萄园。可是在这一个雅歌中，那这个女郎却是说她自己的葡萄园她没有好好的看，可是她却被别人派遣去看守了别人的葡萄园。那这一点我记得以前施大哥在讲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我就在反省我说是不是也同样会有同样的现象出现哈，就是主你给我定规的我做好了吗？如果我还没做好，我看别人的那一块好，可能就像这个安提约古他看着那个多利买看他的地方好，他想抢过来，可是最后连他自己的也没有，就是也被人抢去了。那我自己的葡萄园我有好好的看守吗？那是要看守的哈。那像以色列子民他们在历史上他们所允许天主给允许他们的那一块地，实际最开始还不是给他，不是他们来管的，是被那些异族所占领的。可是这个地呢是天主的地不是说谁占了他就是谁的。那这个地呢最终天主是把它划给亚巴拉罕的，亚巴郎的后裔的，说那是我给你准备的流奶流蜜的地方是给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在那里居住的，是一个福地天主所定规的。可是这一块地是相同的地，它却是被不同的人，但是如果是不属于他的，他不想放也不可以。就是那洛梭进到福地之中，就是把他们都驱赶出去了。 就全部都赶出去，把那个属于他的产业夺回来了。那这是他征战，是夺得他属于他的那一块。那夺得回来之后，他就负责他要看守要管理。其实再往前推，好像又讲到这个地，就是亚当。亚当的时候，那天主也给了他那个地上的啊，天上的，天主说我都给你权利哈，你要去管理，你要去看守。那同样，那主今天那也一样，给所有属于他的人啊，给我们预备了产业。那我们的自己的产业啊，不管说我喜不喜欢啊，我认为它大小还是怎样，但是是主给的，那我就好好的去经营，好好的去经营。我不去看，哎，他那块更好，或者是啊，他我更喜欢他的那一个，但那不是我的。那我只要把我这一块做好了，那主召叫我做我就做。主没招叫我，我也就安息了。你去抢，也最后还是要被人抢走，那归于无有。感谢主，赞美主，阿雷路亚。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何绵姐。
谢谢徐英姐妹。还有哪一位要分享吗？哦，张淑华姐妹，好，请打开音频视频。
大家好。我想要谢谢何绵姐刚才给我们那个图很清楚。我想我刚好找到一个在马加伯上第六章第十二节。马加伯上第六章第十二节。那个安提约古第四他这边讲了一个说他那个时候快死了，他说现在回想起我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恶事。我掠去城中的一切金器银器，无缘无故遣人去消灭犹太的居民。我想这个王他还在死前还有想到这个，我觉得他希望我死的时候我也有这种会回想一下自己的悔改。另外呢，我就看到那个我们读的这个达尼尔，上一次达尼尔先知的第11章，上一次的那个第14节后面，他说未应验异象，但他们终必失败。这个王，他们还有土地，还有那个位置是王的时候，他们解决他所掌管的这个土地的问题，是用这些方法。你看。无缘无故遣人去消灭犹太的居民，就是不是属于他们的地方的这些东西，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他站的那个位置上面所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被祝福。那我就想到我们也是一个位置。然后呢，那个刚刚那个苏老师有讲到一个经文上面讲的是，天主给每个国家是按照划分那个地区域的时候是根据天使的数目，不是人啊，是根据天使的数目，所以每一个都有一个天使在帮忙我们。那我就想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区域，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范围，我也有我交在我手上的责任的时候，我在解决问题有没有那么明智，有没有那么会反省，包括刚才讲的就是好像家人啊工作啊，比如说面对小孩子的工作，我的建议是不是好的，然后面对家里的财产划分啊，我有没有明智一点。所以那国家在的时候解决问题怎么样，以后像没有国家的时候呢，像那个犹太人他雅各不是完全属于天主的一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想，现在我想我们如果就是我觉得在思考这些大的方向的问题上，缩小到自己个人 的生活还有自己的这个小小团体的时候也很适用。就这样。所以另外就是老人，家里有了老人以后那个生活的变化怎么面对这个七月刚好是教宗特别说要为老人祈祷，我就注意到说那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上的改变，比如说妈妈爸爸老啦，那我们也开始年长啦，家庭会有一些变化，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去面对这些困难，还是用这种不恰当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突然老人变得不是很明智的时候，或是我老了，我怎么面对我的改变，我不会去陷入到那个诱惑里，把自己的骄傲培养出来，变成一个不明智的人，去对那个对别人做了一些无缘无故迁怒的事情。这是我今天体会到，感谢主，谢谢何明姐，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淑华姐妹的分享，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准备我们做结束祈祷。在结束祈祷之前，请大家翻到圣咏131篇，诗篇131篇。因为是有不同的版本，我们现场就有不同版本，那现场是由我念，那你们在你们各地你们可以一起跟着念啊。但是在念到第三节的时候，把以色列这三个字换成你的名字。好，上主，我的心灵不知骄傲蛮横，我的眼目不知高势逞能，伟大惊人的事我不想干，超过能力的事我不想办，我只愿我的心灵得享平静与安宁，就像断乳的幼儿在他母亲的怀抱中，我愿我的心灵在我内与那幼儿相同。舒和勉，请仰赖上主，从现今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的眼目就是要一直注视着你，我们仰赖着你，只有在你内，我们的心灵才得到的平安，我们的心灵得享安平静与安宁。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不断的看到你的威严大能，你的奇妙化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着你，随从你的旨意，我们就能够见到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伟大工作。主耶稣，谢谢你，求你继续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虽然有不理解的事，虽然有疑问的事，虽然有我们能力所不及的事，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你要我们过的这样子一个过程，你一定会加添我们力量，你一定会让我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得到从你那里来，从高天而来的能力。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今天的查经，让我们在你丰富的话语中，我们真的学习到历史教导我们，虽然过程困难，可是我们只要仰赖你，我们绝对一定可以度过。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下面开放请邀请愿意祈祷的人请举手，我们按照顺序来祈祷。请徐云姐妹。
感谢主。我也愿意用何明姐刚才分享的这个诗篇131篇来祈祷。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徐颖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谢谢徐颖姐妹。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有说不出的向你的倾诉，我们就以你赐给我们的方言，我们去向你献上我们的祈祷。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恩赐我们今天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在你内重新得力我们就把接下来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和平姐妹带领我们的读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兄弟姐妹们，因为我们都带着渴望的心，神就把美好的祝福跟启示赐给我们。我们下一次的查经聚会是一个礼拜后的同一个时间，